那今天我为大家所准备一个主题，就是说今天主要的话就是理论跟实务上面的一些探讨。那理论面的话，我会来针对就是说整个 SharePoint 的2003 migration 到2007的时候，这中间的过程我们基本上会遇到哪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解决，甚至就是我们在做升级之前，我们该要针对现有的环境去做怎么样子的一个分析，来选择不同的一个升级方式。那第二个阶段的话，我这边则有邀请到竹科的一个东京威力的经理 Robin 来一起跟大家做整个导入过程当中的一个经验上面的一个分享。所以今天开始之前我先再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何伟硕。那我目前的话是微软 SharePoint 的 MVP， 那目前也有 MCTS for SharePoint 的一个证照。那等一下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就是举手发问。那开始之前今天这一堂研讨会里面，我们将会 cover 哪些东西，包含就是在整个 SharePoint 的2007里面，它占有了哪些的优势。因为目前我在整个跟客户端在接触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客户端会拿微软的产品，或者是 IBM 的产品，或者是 Infosys 的产品，客制化的产品来做一个比较。那这三大厂里，这三间大厂里面，事实上都各具有他们的优势。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用 MOS 2007？它的优势是在哪里？以及如果说现有我们的环境里面已经有 SPS 2003的话，我们该选择什么样子的一个升级模式，以及它的升级步骤有哪些？那甚至就是说，在整个升级过程当中，我们遇到哪些问题？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样去做解决？那当然，最后一个的话，我们这边的话就会邀请到 Robin 这边来帮我们做一些经验上面的一些分析，以及就是说他们从 SPS 2003升级到 MOS 2007之后，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为他们企业内部带来哪些效益。所以在整堂研讨会下来之后，我们希望能够给各位带来几个比较有用的一些经验，就是说整个升级过程当中我们最常会发生到什么样的问题，那以及我们要怎么样去快速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希望从 Robin 他们在实际的运用上面能够得到相关的一些经验，然后藉由这些经验各位把它带回去之后，并且来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去替自己的公司创造一个最佳的一个企业竞争力。那我们现在很快速来看一下今天的 agenda 包含哪些。第一个就是说企业为什么它要去使用 MOS 2007这一套产品。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MOS 2007它目前在各产业的一个应用范围有哪些，可能包含了制造业、金融业，甚至是传产以及资讯业等等。其实各产业他们都有各自他们在应用的一些领域。接着就是 SPS 2003它今天去升级到2007之后有哪些的优势，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升级，我们要选择哪一种方式。接着就是在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 会遇到了哪些的困难，以及遇到这些困难之后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处理，该怎么样去做解决。最后一个的话就是 MOS 2007它导入之后它为企业所带来的效益有哪些。企业它今天为什么要去使用 MOS 2007？我们事实上可以从三个构面来看，包含就是功能面、设计面以及管理面。在功能面上面，2003跟2007差在哪里？2003的 Web Part 它总共只有28个，28个 Web Part 你可以自己像堆积木一样下去做组合，组出来一个使用者界面来供使用者做操作。但是在2007里面，它总 total 提供了68个 Web Part。68个 Web Part 你可以直接下去做一些功能面上面的一些拼装，拼装完了之后事实上你就可以得到你使用者所想要的一些功能甚至 UI。 所以它在整个预设的一个网页组件上面它的function是增强的。那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包含文件库，文件库2003跟2007里面事实上它的功能差异上面差很大， 甚至在功能上面可能也多了5到10个功能，甚至它可以去整合 Exchange 下去做一个文件库的一个邮件收发。那另外在2007里面，整个网站的一个范本我们是可以再利用，那甚至就是说我们做好的范本以及预设的范本都可以再进行更进阶的一些调整。那另外就是文件库里面文件生命周期的一个增长，2003里面你的文件如果有用过的话，你应该很清楚，文件库里面你文件上传之后，它会经过审核流程的一些处理，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事实上它只有单阶，我今天文件上传上去之后，我的管理者审核通过 approve 出去，但是对2007来讲它并不是这样子，它可以支援到多阶甚至是加会签。所以在功能面上面的话，预设功能上面我们其实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就是预设网页组件的功能增强与增多，那再来就是它的组合应用面上面它更加的广泛，那接着就是网站范本的一些再利用跟调整，以及最后一个利用文件库以及 Record Center 我们可以去把整个文件库的一个生命周期增强。那在设计面开发面来看的话，第一个2003它提供的 API 数很少，其实真的不多，那在2007里面它目前扩充出来的 API 数大概可以到达200多个，那包含一些最基本之前SP role 这样子的一个 API， 目前有一个 SP permission 来做一个资源来做一个加持。那另外就是 master page 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下去做客制。所以以最常见的一个master page 的案例来讲的话，就是台湾彩券，台湾彩券你们看到的那个页面，事实上它就是 MOS 2007，我们自己下去刻一个网页的范本，然后来去做一个利用。那接着就是 search 功能的一些调整跟客制，以及 web services 的一个应用处理。那最后一个的话是 MOS 2007，它在这个版本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 future。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future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哦？有用过的请举手。OK。Future 它事实上你可以把它看成中文翻译上面的话，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包在一个 webpack 外面的一层壳，也就是说在2003里面我们开发完 webpack 之后，其实你必须要去手动去做安装，但是2007你不需要。2007我们最常会用到的第一个 webpack， 我们把 webpack 包在我们的 future 里面，然后我们直接去安装这个 future， 安装完了之后，事实上我们可以在一个 solution manager 解决方案管理里面下去做各网站的一个部署安装，或者是说我们可以针对 side action 下去做一些功能选项的一些扩增，甚至是文件库上面的 toolbar， 可能是 new， 可能是 upload， 可能是 document library 的一些 setting里面的各项功能，我们都可以利用 future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特色来做一个处理，来做一个解决。那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所有开发完的 webpack 都可以做统一管理，都可以做统一管理，甚至你可以利用一个 future 去把10个 webpack 在同时间进行做安装。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future 事实上在设计面来看，它是 MOS 2007一个最强大的一个功能那在管理面来看的话，则是解决方案的一个统一管理。我们把做好的 webpack， 我们把做好的一些程式直接放在管理界面上面来做管理。我可以去选择说这个function是不是要启动，这个function是不是不要启动，我要安装在哪一个网站里面，我们可以自由去选择。那再来就是网站容量的控管。Record Center 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台湾并没有很多间公司有去使用到这样子的一个function。那目前在我手头上的客户总共有东京威力有在做使用，那另外一个巨阳实业成衣业的股王，他们目前有来做Record Center， 利用 Record Center 这个功能来做一个网站容量的控管。那一般你们事实上在外面甚至是网络上面你们所看到 Record Center， 大家的应用面大概会放在机核文件的归档跟集合。那窝外一些美国的一些厂商，事实上他们在 Record Center 上面的应用的话，只是会应用在会计部，因为每个月可能每年可能会有一些会计的一些结算日期，他们可能会把一些相关的一些报表去做一个处理，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微软最近大概在上个月，美国微软那边也有公布一套文件哦。事实上，瑞克森的它也的确已经逐渐应用在一个整个容量上面的一些控管。那另外一个就是系统调教的一个方便性。MOS 2007一定要 tuning， 你不 tuning， 它的平台速度真的有点慢。我们不要说很慢，就是有点慢。那你一定要 tune。那你要 tune 的话，事实上在整个网站的一个功能管理上面，微软已经有把 tuning 的一些选项都已经在中央管理中心里面已经有做了一个设置，所以你只要针对那一些不同的选项下去做选择，事实上你的 MOS 2007就可以听到 performance 事实上可以非常的好。那另外一个就是伺服器拓扑架构的扩充， MOS 2007你要扩充硬体设备要不要停机？不需要停机，你直接把一台 MOS 装上，直接 丢到你的一个 server farm 里面，然后把架构重新做一个部署， index 重新做一次做一次调整之后，事实上那台机器就可以正常使用。所以 MOS 2007它你在扩充你的 server farm 的一个架构的时候，事实上你是不需要停机的。那如果说你要停机的话怎么办？其实你可以先设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小时后或是两个小时后，它要停机之前它要先通知你管理员，哎，我要停机了。然后它系统面的系统部分的话，它的处理模式就是在一个小时之前他开始会把他自己相关的一些服务自动停止。如果你设定十点，他 maybe 在十点半的时候 SharePoint 他就开始会把他相关的服务做停止，十点的时候 SharePoint 他自己就会down下来。所以在整个管理面来看，设计面甚至是功能面来看的话，其实他比2003加强了很多。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产业他们慢慢的会把 MOS 2007导入到他们的企业体系里面。那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微软官方比较偏向于微软官方所提供出来的一些系统优势。那如果说按照整个针对使用者来看的话，这套系统有什么优势？第一个，它的预设功能它增强了，增强的话你可以开始去组合你的网页组件，网页组件完了，组合完了得到你所想要的，当然客制化的程度就会降低，所以它的预设功能之增强取代了多客制化。第二个的话就是客制化程度大幅降低之后，减少了一个开发成本，你不需要再去找说我的 API 要怎么用，你不需要去想说你的 WebPAR 要怎么样安装，你也不需要去考虑到说你的 WebPAR 安装完了之后你的 Security 要怎么去做调整。第三个，整个企业内部的使用者可以减少对开发人员的依赖。为什么？因为 MOS 2007它事实上它就是Office、PowerPoint、Word、Excel 的一台 server， 它的操作界面跟 Office 系列的一些产品事实上都是很相像的，所以你的 users 只要懂得怎么样去操作 Office， 他就可以懂得怎么样去操作 MOS 2007。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Office Client 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application， 它事实上跟 MOS 2007的界面是很雷同的，所以你在 training 上面的时间你可以减少。全体时间减少，当然你教育训练的成本跟着就会降低。那站在使用者面去看这件事情，他今天为什么想要去导入 MOS 2007？ 因为他们希望能够累积企业的经验，降低后续的风险。一般企业使用者他要去运用到里面的一个 blog、wiki 来作为一些经验上面的一些传承，那资讯更容易取得。我的文件库我只要点个 upload， 我把档案直接做上传，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去把我所知道的一些相关资讯下去直接做分享。那接着就是一个多阶工作流程的意见，多阶工作流程跟意见的一些收集。2003它只有单阶，2007它有多阶。那更特别的是什么？2007里面的亚洲区版本它还提供了一个加会签的功能，你的文件在流程执行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选择你要汇签给谁，你要加签给谁，以及在整个流程在跑的过程当中，我可以直接利用 Outlook 2007直接在 Outlook 里面下去做审核的动作。那甚至我们在整个客制化的部分的话，我们也提供了 SPD SharePoint Designer 以及 VS.NET 2005，那甚至可能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些相关一些改 schema 的方式去做一些流程上面的一些调整。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去整合到相关的一些 RMS 的一些相关机制，文件上传之后我可以进行加解密，我可以自动加密，我可以手动加密，这部分全部都是 MOS 2007的一些基本方式。那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记录管理中心的一个实作跟应用。基本面我们的应用上面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针对每年的一些会计年度结算的文件下去做归档，归档的文件我们只可以套用了一个标签，套用barcode去针对这一份文件下去做处理。那我今天只要带入了一个标签，带入一个条码，我后续可以带入什么图书管理系统，因为你今天你可能有一个barcode，你就可以去判断说，哎，这份文件被谁取出，它取出的时间大概多长的时间。那最后一个也是我刚刚所提到的，我们利用一个 RC 的一个功能 ，RegCenter 的一个功能，我们来控制一个网站后端资料库的一个容量，我们不要让容量的一个扩展的一个速度过快。那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是针对就是不管是官方或者是说整个系统的一个优势，还有使用者他们认知上面来看 MOS 2007这套产品的一个看法。那目前看完了之后，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MOS 2007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大家会对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MOS 2007事实上它就是一个 Office 的一个 Engine， 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去借用InfoPace、Access、Excel， 甚至是 PowerPoint 以及 Outlook 来完成哪些事情？来完成协同运作，来完成入口网站，来完成企业搜寻、内容管理以及商业流程跟商业智慧。所以简单来讲 ，MOS 2007是什么？它事实上就是一个 Office 的一台 Server， 一个 Engine。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Engine，我可以直接利用 Office Client 的一些相关工具来处理到我们企业内部 70% 到 80% 的所有事情。在整个 MOS 2007里面，各产业的应用范围包括哪些哦？我这边有列举出来四大产业，包含制造业、金融业、传产，甚至是资讯。制造业里面最常会用到的是什么？企业内部的 EIP， 包含联发科。联发科技它内部的话，它目前也是有导入了一个EIP 的一个入口网站，来跟它后端的一些相关系统下去做整合。那另外就是 DM 文件库的一些管理，以及专案的一些管理，包含竹科里面的一些 Cflow， 甚至我们都可以利用文件库来做到 Cflow 这样子的一个特色，以及 Lotus Notes 的一个异质性平台的整合应用，我们可以去整合到 Lotus Notes 里面的 Flow。Notes 里面三大部分 Flow、AP、Mail。 Flow 的话我们可以利用整合的方式来去做处理， AP 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 Code 的方式来做移转。所以在整个制造业里面最常会用到的当然就是 EIP、 DM、 PM 以及 Lotus Notes 的一些整合应用。那金融业上面来看的话，最常会运用到的就是一个 KM， 那甚至是一个扫描文件的一个合约管理平台，那以及整个企业对外网站的一些建制，还有 HR 的一些账号密码验证的一个整合机制。传产业的话就包含了订单管理、业务销售管理以及 ISO 文件管理的一个平台。台湾旺旺在大陆的厂区里面，他们事实上他们就有运用到 MOS 2007来实做一个 ISO 平台的一个管理机制。那另外就是 Oracle ERP 跟 HR 的一个整合应用。那最后一个资讯业的话，当然最基本的就是一个文件管理平台，还有专案业务的一个管理平台之使用。那以我公司内部来看的话，我们 MOS 2007是拿来做 develop 它所开发出来的一个程式的一个版本控管机制。所以我们从这一个 slide 里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事实上 MOS 2007可以做到什么。坦白说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只要你想得到它就做得到。所以这大致上就是提供目前出来的一些专案的一些内容，来让各位来做一个参考。 我们知道 MOS 2007要做什么，那我们也知道应用面在哪里，那我们今天就只单纯针对如果说你企业内部已经有 SPS 2003，但是你想要升级到 MOS 2007，去享受 MOS 2007这样子棒的一个功能的话，其实我们这边有 list 出来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现有环境的分析，你必须针对你现有 SPS 2003的一个环境下去做分析，分析完了之后，你开始要去建一个 lab 的一个环境，开始下去真正的去做一个 migration 的一个动作。第三个步骤，正式环境的升级，开始实际到你的 production 的上机器上面下去做升级。升级完了之后呢，我开始去做资料库的移转。你升级完之后的那一个网站的 database， 记得一定要挪到另外一个 production 的一个 server 放架构里面，重新下去做 attach 的一个动作，再去把你的网站上面去做一个 restore。那再来就是检测，最后一个修正，然后之后完成。整个总时程大概约略三个月的时间。现有环境分析，我们要分析什么？我们要分析 unghosted page 跟 ghosted page， 我们要去分析一个 customized 的一个 web part， 我们要去分析我们是不是有做一个非常深度的一个程式开发，甚至最后一个最重要，我们要去分析目前的 SPS 网站它是不是有超过微软预设值的一个限制。 unghosted 跟 ghosted，我们简单来讲，中文翻译 ghosted 叫做幽灵网页， unghosted 叫做非幽灵网页。非幽灵网页事实上简单定义就是你有用 front page 2003编辑过的，或者是说你有去跟动过它的 look and feel， 这些网页它就叫做非幽灵网页。非幽灵网页它事实上它是所有的网页全部都储存在 database 里面，所以事实上你只要有更改过变成是一个 unghosted page 的话，事实上你 SPS 2003的 performance 会很低。 ghosted page 它事实上它的 performance 会很高，因为你们如果有认真去看的话，事实上每一张 SharePoint 的网页 default 点 ASP 它都是同一张，你到甲区域、乙区域、丙区域、丁区域，你看到的那一张 default 点 ASP 它事实上都是同一张网页，但是它呈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去 run 那一支网页的时候，它事实上它已经做了几个动作。第一个，它会先去判断说这张网页该呈现哪些内容，它开始进去 database 里面捞，捞出来了之后它才去判断说你的权限有哪些，你可以看到哪些东西。那如果说你今天用 front page 2003编修过之后，它事实上它就不会做这个动作，它会直接进 database 把那一张网页直接捞出来。那捞出来的话，你的整个网页容量如果过大的话，事实上你会导致于它的 performance 整个荡下来。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分析说，我现有的网页里面它是不是真的有用 front page 2003下去编辑过，以及我的 look and feel 是不是有更改过。如果有的话，你那一张网页就是非幽灵网页。那有非幽灵网页的话，我们就有非幽灵网页的一个升级模式。那另外一个是客制化的网页组件。所谓的客制化网页组件的意思是说，网页组件事实上它背后都有一个 schema 点 XML 的一个格式，你是不是有去变更过？如果你有变更过的话，这个是我们分析的一个要件之一。那另外一个是深度程式的一个开发，包含客制化网页组件，包含 event handler 的一个客制，包含你的 site definition 的客制。Site definition 最常会用到的是在哪里？ My site template， 你可能会去改 schema 点 XML， 你可能会改 onet 点 XML， onet schema 这些统称叫做 site definition。 每一个 site definition 它都会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所以如果你有经过 event handler 的客制，你有经过 site definition 的一些处理，这些我们统称叫做深度的一个程式开发。那最后一个则是 SPS 2003的一个产品限制。 SPS 2003在整个网站里面它最大限制是2000个，如果你的网站超过2000个，我就不会建议你说你要去用 Impress 的一个升级方式，或是 Gradual 的升级方式，或者是 Content Database 的升级方式，我 就不会建议你们使用这种方式，我反而会建议你们写工具下去做移转。因为这三种方式事实上最后你们都会卡在一个 SQL Server timeout 的一个问题上面，它不管怎么做它就是会 timeout。 那如果会 timeout 的话，那倒不如真的就是写开发工具下去做处理。所以如果说你现有的环境有这几种现象出现的话，你就必须要去注意说你要使用哪一种升级方式来做处理。那在整个测试环境的建立上面，第一个硬体设备尽量跟你现有的 production 是完全符合的，第二个就是你必须去还原你现有 production 上面的一个伺服器拓扑架构 server farm 的一个架构。你 server farm 的架构如果有三台，你在你的测试环境上面的话，我就会建议你拿三台，那硬体规格尽量符合，尽量一样。接着就是一个 site definition 的一个还原，还原完了之后开始到你的 production 上面去备份相关的一些资料，并且拿到你的 lab 环境上面做还原，接着把你客制化过后的一些网页组件进行还原。那最后一个，你在你的测试环境上面测试看看它是不是正常。那如果说这些步骤你完全做下来之后都是 OK 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该去选择你要用哪一种方式下去做升级。那整个方式里面我们考量的地方，同样的你是不是用预设的功能下去做升级，你是不是用预设的功能下去处理你的企业内部的网站，或者是你有客制化。那客制化当然就有部分跟大量，部分的话就是一些网页组件的一些客制化，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Web Part Schema 你是不是有做过修改。那另外就是一个 Unghosted 跟 Ghosted 的一个区别，你是不是有用 Frontpage 2003下去做编修过。那大量客制的话只是一个网页组件的一个客制化跟 Event Handler 的一些客制，那甚至就是说 Frontpage 2003你都去改过它每一个 Site Definition 里面的一些内容，那甚至就是一些 Web Template 的一些 XXX.XML 的一些客制等等，那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你必须要去进行考量。所有的环境建立好，那甚至你也分析过，你就必须要去选择哪一种方式，有 Impress 有 Gradual 有 ContentDB Database 的一个处理模式。官方文件里面提到 Impress 它事实上就很简单， Step by Step 直接点点点点完之后它就升级完了。那升级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奇怪，我的网页范本为什么套的会是不一样的，我本来应该是这个范本，可是结果是假这种范本，那你可能问题会比较多，但是处理上面很快，资料量容量大概15-20G 的话，大概 migrate 的时间大概3个小时左右，其实很快。那 gradual 的话，其实它就会比较复杂， gradual 它会比较复杂，它可以让你去选择你哪些 site 要做 migrate。那甚至你 migrate 错误之后怎么办，你可以做还原。那 ContentDB 的话则是应用在你是大量客制的情况之下， Site Definition 改了一堆，然后客制化网页组件写了一堆，然后甚至你有一些 middleware 去跟 Exchange 串的，或者说你去跟 Project Server 串的，甚至是一些 LCS 串的一些中间的一些 middleware，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中间软体的话，事实上我们会建议你用 ContentDB 的方式下去做升级。那在整个 Impress 里面必须要去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资料库容量不得大于 30G。 如果说你的资料库容量它是大于 30G 的话，我们不建议你去做一个 Impress 的一个升级方式。那 Impress 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它快速，它简单，它容易学，那系统会自动帮你把 SPS 2003下去直接做升级，所以你只要 step by step 结束之后，系统会帮你升级做处理。那缺点是什么？你升级的过程当中你的主机要离线，一定要 offline， 你的主机是必须要去做 offline 的一个动作，你必须要停机，所以这种方式的话你可能必须要在礼拜六或礼拜天的时间你才有办法下去做执行。那整个执行的一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删除 open items， 你必须把一些孤儿项做处理。那再来就是一个 MOS 2007的一个 installation， installation 结束之后，你开始去跑一个 pre-scan， 那接着你开始去 run 一个 MOS 2007的一个设定的一个执行经理，那最后一个就 upgrade 结束之后就 complete。 那升级之后的话，它会有哪一些不一样？第一个，它会套用 MOS 2007的一个现有的一个范本。那再来就是权限升级之后，你必须要去注意的，每一个权限后面它都会加一个 upgrade， 在你的权限列表上面它会补充一个叫做 upgrade， 然后 dash 什么什么什么，那表示说你这个权限是从2003直接升级上来的。那甚至更比较惨的一个情况是，你的群组名称如果是资讯部，可能升级完之后资讯部不会出现，它会直接带一串 UID 给你，它会直接带一串 UID 给你。那那个时候怎么办？你事实上你权限只能够重新做设定，你只能够权限上面直接重新做设定。那最后一个升级之后，它会产出一个 SSP Shared Service 的一个 Provider。 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事实上我们并不会想要去多解释它的一个运作原理，因为这个东西其实蛮不好的。那升级完之后，事实上并不受到大家的推荐，所以我们会比较推荐 Gradual逐步的一个处理模式。逐步的一个处理模式的话，它的优点是说你可以直接在现存的一个 server farm 甚至是一个 site 上面直接下去做升级，那你就有网站可不可以停机，要不要停机不需要，你在做升级，可是你企业内部的使用者他依然继续在存取他现有的一些网站。那它整个升级的一个原理上面的话，为什么它不需要离线？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升级之前，系统会先帮你做一份 database 的一个 content 的一个 copy， 它会先复制一份出来。那复制一份出来之后，这一份 database 要干嘛用？就是未来你升级 MOS 之后它的一个 content DB。所以你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会有两份同样的文 database， 一个是你 MOS 2007的 database， 一个是你 SPS 2003的 database。 所以它会先做一个资料库的一个复制，复制完了之后你会再去建一个新的网站，你会再去建一个新的网站。那这个网站事实上就是后续你真正要上线的那一个网站，那这个 DB 也就是你未来升级到2007之后会使用到的 database。 那整个 gradual 的一个升级方式的话，它的 database 容量在 15G 到 20G 的过程当中大概是2到3个小时，如果顺利的话，也就是说在你没有大量客制的情况之下， 15G 到 20G 的时间大概是2到3个小时。那升级步骤的话，其实你就是先安装整个 MOS 2007， 安装完之后你去选择一个逐步的一个升级。你光碟片塞进去之后，它这边就会让你去做选择，第一个叫做逐步升级，再来就是一个自动升级，自动升级就是刚刚所提到的 Impress， 然后逐步的话就是一个 Gradual， 那下面这一个的话就是一个 Content Database 的一个 Migration， 下面这个是 Content Database， 这个是 Impress， 这个是 Gradual。 那三种方式你执行之后，记得这一个动作不要下去做执行，有很多人他会去直接执行这一个步骤，那执行这个步骤的结果就是你的环境要重建，因为事实上你并没有去做到，你目前的2007里面你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的一个 database， 你现在装这个2007的用意只在于说你要把一个 DB copy 到我的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下去做升级。你这个动作执行下去之后，表示说你的环境是全新的，而不是要做升级下去做使用，所以这个步骤一定不能够下去做执行。 那在整个前置的一个动作处理上面的话，事实上我们有这边有列了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说，你必须要去把你的 virtual server 上面，你要去把一些没有执行的工作下去做 disable。你要先把你现有的一些环境 virtual server 上面在没有在执行的 virtual server 你要先关掉。那这样子的 virtual server 有两种，一种就是用写 code 的方式 ，website 的方式写出来的一个网站。那你有可能是你 SharePoint 里面你为了要测试你 create 出来的一个 SharePoint 的 site。那不管是什么 site， 你都必须全部都把它做 disable， 或者是说直接把它做删除。你一定要做这个动作，你这个动作没做，你的 pre-scan 一定错。这个动作没做 ，pre-scan 一定错。做完了之后，我开始去 scan database， 我开始要去 scan database。scan database 的用意在哪里？找出 open item、open site。所谓的 open item、open site 的定义在于说，你 database 里面的资料关联性是遗失的那一个 item、那一个 record。你就必须把它删除掉。所以我们在整个 pre-scan 出来的一个结果，你可以看到我下面有一个 DOS 视窗，我们这边会去列出来，就是一个 open object 的一个 count， 总共有8个，表示说我 database 扫完了之后总共有8个孤儿项。那这8个孤儿项你必须要全部都 delete 掉才能够做升级，你都必须要把它清掉你才能做升级。那我怎么样去做一个 STS ADM database 一个 repair 的一个动作？事实上，我们这一支程式我们是放在60底下的bin。那60是什么 ？RIS 的版本 ，RIS 的版本。所以你MOS 2007的话 ，RIS 的版本是12。2003的话就60。60底下的话有一个 bin 的资料夹进去之后，会看到有一个 STS ADM。这一支工具，那这一支工具你下去下指令减 O 之后，你打 database repair， 你会发现你会出错。为什么会出错？因为你没有上到 SP3。所以你在做升级的时候，你必须先把你的 SharePoint 升级到 SP3 的这一个版本 ，STS ADM 里面才会有减 O 点 database repair 这一个指令。那处理完了之后，直接剪 URL， 然后看你是哪一个网站要做升级，那以及你的 database 的 name 到底叫什么。然后你们这边的话，就直接让它下去做扫，去做 scan 的一个动作。那这一个 scan 的动作，其实时间就还蛮长的， 5G 的资料量大概5个小时到6个小时不等。5G 的资料量大概在5个小时到6个小时不等。我扫到了那一些 orphan， 我接下来的我就是要 delete。 那 delete 的话，我们这边也有提供一个指令哦， sds 减 o 减 database repair 减 url， 然后 database name 最后面多一个参数叫做减 delete corruption， 删除它的一个不必要的一个 orphan 的一些 item。 那你删完了之后，你必须要再做一次 scan database 的一个动作，一直到你的 open objects count 等于0，你才能够直接做升级。所以在这边，你可能你所耗的时间，因为你扫一次要5个小时嘛，那你如果上班9点开始做，可能做到下午2点，那这样子重复的动作大概来回到3到4次，大概来回3到4次。所以你在整个 pre-scan 之前的话，你必须先处理这一段。那这一段大概时间上面，实际案例来看的话，大概要花到2天的时间。如果说你里面没有删除太多 size 的话，大概要花到2到3天的时间。那如果运气不错的话，应该1天就结束了。那1天结束之后，并不代表你的 upgrade 是成功的，它只是跟你讲说你里面的资料是正确的，那不代表成功。所以你后面才会必须要再去做一次的一个 pre-scan。 那 pre-scan 到 pre-scan 这边的话，事实上并不代表你已经开始升级， 你只是在做一件事情，前置动作，删除资料，清资料，把资料的完整性调到最佳的状态，调到最佳的状态。所以在整个 pre-scan 里面，我们会去下一个参数，网络上面有资料是中间这个 XML 它不给你，它直接去 pre-scan， 然后 slash c， 然后再一个斜线，哦，网络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料，那个资料是错的，你一定要给它这一个设定档 pre-upgrade scan config 点 XML 这一个档案，你一定要给它。你如果不给它的话，你最后升级完出来的结果会是范本会乱套，他会搞不清楚说你这个网站要套哪一个范本，他会给你乱套。那甚至更夸张的，你可能只是一个首页，他会把你套成是一个 redirect page， 一个转子页，这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 pre-scan 这个设定档你一定要给他，因为这个设定档它里面包含了2003的一些范本对应，2003你用哪一个范本，它会对应到2007里面的哪一个范本，它里面会下去做注记。所以我在最下面我有写了一个以红色的方式来做呈现，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去提供这个设定档的时候， pre-scan 它并没有办法正确的去判断出来说我们客制化出来的一个网站定义是什么，它没有办法判断出来。那它既然没有办法判断出来的时候，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它就会由系统它自己去高兴套什么它就套什么，所以最后出来的结果一定会是错的，一定会是错的。所以我们在整个 gradual 升级之前，我们就会有几个动作要下去做处理。第一个就是把 disable 掉 virtual server 这件事情要先把它处理掉，处理掉完了之后，我开始去 scan 我的 database。那 STSADM 记得 SPS 2003，你一定要上到 Service Pack 3，才会有这一个参数让你去做使用，不然你是没有办法做使用。所以你 CD 到60底下的 bin 之后，执行这一串指令，跑完了之后，你会看到有下面的一个清单列表，叫做 Open Object 的一个 Count， 表示说你目前 Database 里面有八个 item 是孤儿。它彼此之间它资料是没有 relation 的一些关系，那你这八个孤儿项你就必须去把它做删除。那删除的指令的话，我们是放在这边 STS-O database repair， 其实前面都一样，那后面再多一个 delete 一个参数，它就会把你的资料开始进行做删除。删除完了之后，你必须再去 repeat， 再做一次 database 的 scan，那来回次数大概3到4次，一次大概5个小时。如果你的 database 是 5G 的话，那如果 10G 当然就要再多一倍，大概10个小时，8、9个小时跑不掉。那整个扫完了之后，我们才开始去做 pre-scan。 那 pre-scan 的话，你就必须要去把那个 config 点 XML 的那个档案真的一定要给他，如果你不给他的话，其实你 migrate 上来的话，事实上整个范本都是有误的。那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整个跑 pre-scan 跑完之后的一个结果。那他这最后面他会跟你讲说，哎，你已经作业成功。那作业成功之后，他会出现两个 log 的一个 file， 一个是 log.txt， 一个是 summary.xml。 那里面就有注记你有多少的 unghosted page， 你的 site 总共有多少，那你总共有多少的 web， 它里面全部通通会去帮你做注记。那你 pre-scan 扫描到100%作业完成，才表示你的前置作业已经结束。那到目前为止，你整个 migrate 的成功几率大概在60%到70%，大概时间点大概就是整个几率大概会落在这边。那我们刚刚所，我们现在就继续开始啊，就是说我们刚刚已经 run 完之后，事实上你会产出两个，会产出两个一个 log 的一个 file。那每一个 log 里面，它会放在一个 temp 里面的这个资料夹里面，然后它总共会有两个 txt 的一个档案，一个是 log， 一个是 summary。那这两个里面，它就会记载你相关整个 pre-scan 过后的一个一些详细的一些资讯。 包含你的 site 有几个 ，unhosted page 有几个，那从 web 有几个，那里面都会去下去做注记。那如果说你 pre-scan 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有问题的，它也会记录在这边，它会记录在这边。那我们一般最常看的是底线 .raw.txt 这个档案。那这个档案事实上你追踪出来说你目前扫描过后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完成之后你一些相关的一些网站的一些资讯都可以在里面发现得到。那这一张图是我这边所截录下来的一个 log.txt 的一个档案的一个资讯。那在最下面里面它就会帮你算出来，就是说整个 site 总共的数量有多少个，那整个 broken 的一个 site 有多少个， web 总共有多少个。那我们从这边就可以清楚的去看到说，哎，你后续的一个 upgrade migrate 是不是可以 OK。那在整个 graduate 升级之前哦，你必须要去把你主机的一个防毒软体整个都把它做关闭。那关闭完了之后，你必须去安装你一个客制化的一个网站定义档，网站定义档 site definition 的一个 file， 你必须要先去进行安装。那安装结束之后，直接安装一个语言包。那语言包安装完了，才开始去进行更新。那整个更新的一个步骤来讲的话，就是一个临时网站的一个建制，以及你可以去选择说你要去 migrate 哪一个网站，那接下来就是直接做升级，升级完了之后开始去做一个 content 的一个修正。所以包含了总共四个步骤。那我这边有抓了几张图，就是我们在升级之前，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去下去做设定，比如说你的连接符有什么，那甚至就是说你要使用哪一个，套用哪一个 application pool。 那这边的话最底下有一个 SSP 的一个 database 的一个资料库的名称，那这边我们可以下去做制定，那这两个 DB 事实上就是对应到你的2003的 DB 底线 profile跟底线 services， 它总共会对应到这两个 DB。 那两个 DB 在2007里面它事实上就是 SSP 的一个 database。 那整个设定结束之后，在我的系统里面它自动会帮你把现有的一些网站全部 list 出来，然后你再去做一个勾选，看你是要升级哪一个网站，确认之后你直接点选升级网站。那在你升级网站之前，在 ContentDB， 我们本来在2003是一个底线 site， 那你如果在升级之后，它会变成底线 site 底线 pair， 底线 pair 这一个就是你未来新网站的一个 content database。 那另外这个 content database 底线 pair 这一个升级之后，就是你 MOS 2007新网站的 DB。那这边的话是你我们在升级过程当中的一个资讯的一些呈现，就是说目前总共有几个网站是需要经过升级的。那确认之后，其实你就可以直接选择升级网站，它就会直接下去做执行。那升级完了之后，它会跟你说，哎，你已经完成升级了。那整个升级完了之后有几个重点它是比较不一样的，在整个2003里面你们会发现哦，你的网址常常会出现 C1C2C3， 你会发现 C1C2C3。 所以我们在 create 一个 SPS 2003的网站 create 完之后，我们会先建三个网站起来，三个网站的话它建这三个网站它的命名原则事实上是跟你的网站名称是一样的。这三个网站建立完了之后，它开始会跑 C1、C2、C3 一直到 C20 跑完了之后，它会开始跑 C21、C22、C23， 然后跑完之后再 C31、C33、C34。 那这一个部分的话， 在你升级完结束之后 ，C 一、C 二、C 三会不见，它会直接就帮你套用到，比如说 VPC 斜线 C 1斜线 DEPTS， 它最后 C 1会不见，会把它取代掉，直接变成 DEPTS。所以在它整个网站架构里面，它事实上是有做了一个变更。那 C 一、C 二、C 三在微软里面它的认知，它叫做水桶。在2003里面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架构里面，我们称之为是一种水桶架构，也全部所有的东西都塞到这一个水桶里面来，那它并没有去做任何的一些区分。那在2007里面，它的整个 kernel 包含它整个网站的一些架构全部都是做过变更，重新修改过，所以在这个部分 C1、C2、C3 它已经不会再出现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另外一个是在它的一个网站架构里面 ，Sitemap 里面，它在2003，我们是必须搜寻方块的部分，我们现在在2007里面，它直接去套用到右上角那边的一个整个搜寻的一个机制，它已经没有独立的一个搜寻方块。那在整个 SSP 里面。你 SSP MOS 2007升级完之后，你有了一个 SSP， 这个时候你的系统里面是 run 两套 search engine， 一套是2003的 search engine， 一套是2007的 search engine。 那你如果你用2007下去做 search 的话，你会查不到东西，可是你用2003下去 search 的话，你会查得到东西，可是你查到的不是2007的东西，是2003里面的资料。所以整个升级完之后，你必须把2003整个做移除，2007升级后的 Content DB 你必须把它挪到你第二个 Server Farm， 也就是你重新 build 了一台 Server Farm 里面，直接用 Attach 的一个方式下去做附加，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 Migrate 完成，而不是说你 migrate 完了之后，那你那颗 DB 就可以用，不是，你还有这一个步骤，移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利用这个环境去把这个网站做 restore。所以在这边的话 ，SSP 里面它总共会 run 了一套它自己本身2007的 search， 可是它2003还有一套 search 在 run， 所以你2003一定要移除。那另外一个是 MySite 新旧版本它都会下去做，整合。那整合完了之后，你们在自己企业一个 production 上面，如果你升级完之后，你会发现这边会有一个 tag 叫做附加，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你2003的一些相关的一些MySite资讯，直接用附加的方式附加到你2007的一个MySite里面来，直接下去做使用。那2003它叫做MySite，2007新版本我的网站它改名叫做MyHome。那买在事实上也可以通用，公开的页面我们则称之为叫做买 profile。 所以我这边有提到，就是升级结束之后有建立的一些个人网站还是一样会保存在系统中，只是你必须要用附加 attach 的一个方式把你的旧有的网站做叫醒。那除了那一些基本的一些架构比较不一样之外，在权限部分也有不一样。 SPS 2003里面我们会用到了一些安全性 OM， SharePoint 的2007也有新的 OM 来做取代。那 API 也不一样，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2003里面可能只有一个 SP role， 可是在2007里面它有 SP permission 等等的一些 API 可以让我们来直接做使用。那在权限机制上面的话，事实上在设定上面也有所不同，也会有所不同。那文件库的部分的话，它已经有一个接收邮件的功能，那这一个功能事实上就跟你的 Exchange Server 2000、2003甚至是2007里面的 Public Folder 意义是一样的。所以在 Forum 上面其实有人在问说 Exchange 的一个 Public Folder 该怎么样移转到 MOS 2007里面来，那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 function。 事实上 MOS 2007的文件库接收邮件的功能就等同于 Exchange Server 2007的 Public Folder 的功能。那 那这样子的一个 gradual 的一个优点就是你的主机不需要离线，你在升级，事实上你旧的网站还是持续服务中。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去选择相关你想要升级的一些网站，以及企业内部在升级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错误了，你想要还原可不可以？可以。 Gradual 它允许你升级失败之后再回复到最原始的一个状态，那 Impress 的话它就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所以一般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说你用逐步的一个升级模式来下去做处理。那 Content DB 的话其实它就会比较的一些复杂，那我们这边其实我们就没有提很多，包含就是说 Content DB 它必须要有 double 的一个空间来做我的一个网站的一些升级。那在它的一个执行步骤上面当然也是差不多一样，就是 MOS 2007的安装以及新环境跟旧环境你都必须要是一样的。那另外哪些东西一样， IIS 上面的一个 website 你必须要一样，客制化的网站定义跟网页组件你必须要一样，以及彼此之间有启动的服务你通通都要做服务。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执行 pre-scan， pre-scan 结束之后再就是做真正的一个 migrate。 那我们在这边也同样的有提供了几个指令，包含就是整合内容资料库的部分。那第一个步骤的话当然是复制，复制完之后我就会开始去做一个 attach 的一个动作，把 content DB 直接附加上去。那附加上去之后接着就会产出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网站应用程式。那验证模式的话你必须去调整成是一个 NTLM 的一个验证模式。那我们刚刚很快的去把三个步骤直接把它带过去之后，其实现在我们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升级过后最常会遇到什么问题。其实你在升级的过程当中你最常会遇到这五个问题，那这五个问题是一定会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 SQL Server 它已经超过了一个连接阈值的一些设定。第二个就是我没有办法去执行我现有的 SPS 2003的一个子网站。那另外一个就是 Virtual Server is referenced in the config DB， 你的 Virtual Server 跟你 Database 里面的一些资料之间的一些 relation 事实上是出现错误的。那另外一个是网络上面最常最多人在问的 Event ID 7888跟5553还有5555。那最后一个就是升级之后网站还是 SPS 2003的原始画面。那我在这边的 slide 里面我有提供了几个讯息来供大家做参考。错误讯息就是说已超过连接阈值的设定的时候，其实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相同的一些讯息的话，其实你的处理模式总共有三种。第一个备份错误的一个网站，再来就是说删除此网站，再来去调整 SQL Server 的阈值时间。那里面比较特别的是调整 SQL Server 的阈值时间有两种做法，第一个延长，第二个缩短。缩短扫描，延长 SQL Server OLEDB 的一个连线时间。在 SharePoint 里面它跟 Database 之间的 Connection 的时间是15秒，如果它15秒它去查 SQL Server， SQL Server 并没有给任何回应的时候， SPS 2003 MOS 2007它就会跟你说连线已阈值，它就会跟你说连线已阈值。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去调整它回应的一些时间。那我在这边有提供了一个讯息，那你们可以就这边下去，如果说你们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下去做处理。那在第六点这边它预设的话这边大概是，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15秒，也就是说15秒之内它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应时间出来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错误讯息。那这边我预设最后改成是300秒，也就是5分钟。那如果说你的讯息依旧一直出现的话，你们再去调整这一个值，你们再去调整这一个值。 那第二个错误讯息的话，就是他没有办法去执行相关的一些 SPS 2003的一些子网站。那如果说你有在你的 log 里面你有看到这样子的一行讯息的时候，其实你就必须要去删除掉你多余的一些 open item 一些孤儿项。那删除完了之后，同样的你必须再跑一次 pre-scan， 你必须要再去重新跑一次 pre-scan。那第四个问题是，虚拟伺服器它并没有在一个设定资料库里面受到一些 reference。那其实它会出现的一些错误讯息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那你的重点一样还是在删除多余的 open item， 还是一样删除多余的 open item。那这一个 event ID 7888跟5553还有5555。这边是大家会比较常遇到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重点事实上它问题是出现在2007的话，它是出现在 AttachDB 上去之后， MOS 2007跟 Database 中间如果说有受到网络一些风暴的影响，它有短暂性中断的时候，你的事件检视器就会出现。那另外一种原因就是你的 SSP它的一些相关资讯跟 database 的 config DB 里面的一些相关资讯的 relation 中间如果有中断的话，它也会出现。那这样子下去做处理的话，其实你只要下 stsadm-o/sync-delete 旧有的一些 database， 然后后面参数设给它0，你直接去下这一个指令，下完之后事实上你7888553555就不会再出现，就不会再出现。因为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是在资料库里面跟 MOS 之间，或者说资料跟资料之间的 relation 出现问题的时候它才会出现。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升级后的一个网站如果是依旧是 SPS 2003的话怎么办？你在2007里面直接下去做 reset 完了之后，它就会回复到2007的网站定义，你就可以直接把画面从2003变更为2007。所以在整个 MOS 2007里面的一些 migration，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些问题事实上是最常发生的。那你们也可以发现到，就是说这些问题事实上它都是出现在 SQL Server， 它都是出现在 SQL Server。 那 SQL Server 里面的话可以调整的步骤大概就是那些，那些东西事实上你调整完了之后，你的 migration 自然而然就会很顺利的就可以做完。但是你的先决条件就是你不能够超过 SPS 2003它原先的产品限制，如果你有超过的话，你这边再怎么调再怎么去做设定都是一样的。那今天我们把 SPS 2003整个 migrate 到 MOS 2007之后，其实我们希望它得到的一些效益是什么？当然最简单的就是说，我希望能够去简化整个团队的一个工作流程。我整个简化完了之后，相关的一些工作流程，我就会促使我内部的一些内容管理的一些流线化。有了流线化，大家节省了一些时间，自然而然你就会提高相关的一些产能。在你提高相关产能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收集到相关的一些经验，进而去降低你未来的风险。有了前置步骤之后，最后一个目的当然就是提升相关的一些商业策略品质。那这一个部分我们再等一下这一张 slide 讲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由东京威力资讯部经理这边来做一个他们实际在应用上面 MOS 2007他们真的为他们带来了哪些效益，那他们如何去应用这一套产品来帮他们做好企业内部的一个文件管理，甚至是一个知识管理。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由东京威力资讯部经理 Robin 这边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就是说在当初我们跟 Robin 这边配合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去做升级，那甚至就是说升级结束之后，在他们现在目前的企业内部，他们是怎么样去运用 MOS 2007来做他们的知识管理跟文件管理。
我是东京威力资讯部门的 Robin。 今天很高兴能跟各位分享我们公司用 SharePoint 2007的状况。因为我们公司是在园区里面做半导体设备的服务的公司啊，我们公司里面70%到80%的员工啊是服务的工程师，在台积联电上服务，所以说如何保存他们的文件或是一些就是 the report 是对我们 ISO 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就趁 Office 2007出来的时候就导入这个系统。首先看到这个页面啊，是我们的root 的 site。我们针对说部门 ACT 就是会计 ，CT 是 Green Check 一些部门分门别类下去。下一页，这是我们首页。下一页，谢谢。然后现在首先来介绍 CT 部门 ，CT 部门它本身是一个产品的部门，一个 BU， 它也是一个产品部门的。这个 folder 是产品的部门的使用的知识库。下一个就是有关有非常重要知识要履历史出去的时候，以前我们只能放在一个网络磁碟机，我们都没办法做一些沟通。现在只要放上去的话，它只是就是放上去之后，它要逼跑流程才能正确的。应该才正式放在文件库上面。下一页，我们在文件库放上去的时候，我们会要求每个工程师要跑流程，这些都是你机密资料放上去的时候要跑的流程。然后说针对说 startup 或 technical 新林口 technical 台南跑不同的流程。我们同时也会做版本控管，然后会做一些客制化的栏位，我们同时也使用八扣来帮助我们做文件的管理。下面就是版本控管。下一页，谢谢。这页介绍我们因为我们工程在外面，有时候通常使用 Outlook， 我们也可以设定成让使用者直接记得 email 住址，就直接把那文件丢到我们的文件库里面。等一下页，跟各位特别介绍一下。这个 page 虽然说不是非常非常漂亮，但是也是还算是可以看。这个是我们不是我们 IT 在用的，我们是请一般的行政人员就可以做成这种 level 的画面，就是帮助我们节省很多时间。这是另外一个 symbol， 教育训练情报网。这是生活网，也可以放一些图片啊上去。这以上都是 user 在用的那三个网站。
那东京威力这边事实上他们在整个运用上面的话，第一个他们着重在于整个文件上面的一些控管。那他们文件控管上面他们会去下去怎么样做处理，他们每一个工程师他今天可能是在外地，那他今天可能用 mail 的方式直接 mail 回来我的文件库里面，那他直接 mail 回来之后，事实上我的文件库就会去启动一个流程，他就会开始去跑流程。那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东京里面他内部其实我们有设定很多个流程，可能有超过10个流程。那10个流程的话，事实上我们在预设里面我们就会去让他预设跑哪一支流程，因为在工程师在外面 mail 进来，他不可能说他可以去选哪一个流程，所以他们在这边的处理方式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工程师没有进来，他自动会去起流程的话，他自动就会去跑预设流程。那如果说你是在内部的话，你文件上传之后，你事实上你就可以开始选择说你要跑哪一支流程。那整个流程上传跑完之后， 结束这一份文件才会直接 publish 到我们的文件库里面来。那进了文件库之后，我们后续我们有一个 expire day， 就是所谓的一个到期日期或是归档日期。那时间一到的话，在整个里面我们有做了一些客制。那这一部分的话，它时间一到，自动就会帮我们去做一个转档的一个动作，自动会帮我们去转移档案，目录档案。那这个档案会移到哪里？就是我们刚刚之前所提到的，它会移到一个 record center， 它会移到 RC 的这个网站里面来。那 RC 这个网站它主要的 database 它会放在哪里？它会放在 SAN 或者是 storage 里面。那你这样子做会有什么好处？就是说我文件在经过搬移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我的系统已经自动帮我做一次备份、备 backup 的一个动作，它把 SQL Server 里面 local disk 里面的资料，它已经把它帮我移到 storage 里面来。那我在原始的这个 SQL Server 里面的 database， 它的容量就会释放出来。释放出来的过程当中，它只要搬完了、移完了，我的 database 会开始做压缩。所以你今天有可能就是说，你整个 database 是10G， 可是我搬走了一个 1G 的一个档案。搬完之后，你再回来看你的 database， 你的 database 事实上只剩下 9G。所以这样子做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在你的原始的一个 database 里面，它的容量是可以做到管控的，它的容量是可以做到管控的。那 Robin 他们公司的话，事实上在整个 database 里面，文件的使用量上面事实上是非常的恐怖，因为当初他们升级完的 database 的量大概是13-15G 左右，那他们内部使用两个月，目前是到大概8-10G， 快接近100G。快接近100G， 所以在整个 MOS 里面，他们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事实上使用量非常非常的高。那资料库容量会这么大，那空间会这么不够用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方便在他们自己内部里面，他们也有去用到个人网站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他们有用到买赛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现在在他们自己内部里面，除了文件管控之外，我们甚至有多了一个 content 的一个资料库容量的一些处理。那谈到这边，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哎，万一我的资料全部都搬过去的话，我主要网站的文件是不是不见，使用者会看不到，那怎么办？我们在这边有做了一个处理，就是说，今天我把档案 move 到我 RC 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会再去补一份文件上来。会补一份文件上来之后，在文件的档名上面，我们会去注记它已经归档。我们会跟他说这份文件事实上已经归档了，然后我们会在它的 content type 里面，我们再去做一个栏位的处理，这份文件归到哪里去。那这样子使用者他上到这样子一个网站之后，他点选到他的文件里面，他依然可以看到那一份文件。可是他看到那一份文件之后，事实上他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份文件事实上已经归档了，这份文件已经归档了。那在整个 RC 里面的控管里面，因为文件即便是放在 storage， 我们也不可能让它永久存放在里面，因为它势必还是会占空间。所以在 RC 里面，我们会去设定这一份文件的存活年限，它可能存活2年、3年、4年，4年时间一到，系统会帮我起流程，起流程通知管理人员，让你去决定说这一份文件你要进行内容 content 的编修，还是你要去做 dispose， 还是你要去做 hold。 所以在整个东京威力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到这边所有的一些文件哦，其实你放上来之后，它 upload 上来之后，它会先去跑一个 flow 跑完了之后，审核通过，它文件才会进来。那它进来之后，在所有的一个文件库里面，我们有去跟 RMS 做整合，所以这部分它只要进到这里面来的文件库，都是受到加解密，它都有受到加密的一些处理。那时间一到之后，我们自动这些档案就会自动归档，归到我们的 RC 这个网站里面来。那只要一归过去，我的容量就会受到控管。那这一份文件只要一归过去之后，我的档案名称后面就会注记已归档， 后面有一个栏位，它就会自动出现说，哎，它的网址已经归到哪里去了。那我们再去针对 RC 里面的一些文件库，我们再去做一些权限上面的一些管控。
所以这
部分的话，事实上就是在我们在东京威力这边所做的一个文件上面的一些处理程序。
请问现在
的
RC 也是用 Mode 去 control 的？
对， RC 它里面，这边刚好有一些上课卷。如果你们要问问题的话，我们这边有提供一些微软的一些系列课程的一些上课卷的一些赠送。RC 里面它事实上你们去看它的 template， 它 template 里面它事实上有一个 template 叫做 Record Center， 有一个 template 叫 Record Center。Record Center 如果说你 MOS 2007是装 Standard 的版本的话，没有，这个功能是没有，你一定要装 Enterprise 的这个版本。那你装完了之后，事实上它就会出现一个 RC 的一个网站。那这个网站里面，它事实上你可以去做到手动跟自动，你可以做到手动跟自动。手动的话就是你每一个管理人员，你只要进到这样子的一个文件库里面来，你可以直接在 Send To 这边直接用手动的方式去把它做归档，去把它做归档。但是这部分为什么我们会最后会改成是自动，是因为 Robin 他有提到他们当初的需求是说他们的文件量其实真的很多，它里面其实都是文件，文件占了快80几G，你就知道有多痛，所以他不可能由管理人员下去一个一个去 send 到归档。所以我们这边我们最后的处理方式是用自动归档的方式下去做处理。我这边时间一到，我们会后面有一个栏位值我没有抓到，后面有一个归档日期，归档日期一到，我这边自动这一份文件就会帮我send到 RC 里面去。所以这部分是直接利用它的范本，然后再去做一些客制。那 RC 里面它有一个 routing table，routing table 里面你就可以去设定说，我的文件进来之后，它要 send 转到哪一个 document library， 它要转到哪一个 document library 里面去。那转进去之后，你的文件如果有版本的话，版本也会一并送进去，版本也会一并送进去。DIP 里面的 content type 也会一并送进去。所以你不用担心说你这边的 version， 像 Robin 他们家的一个 version 的一个 history， 他这边就已经有178个100多个版本，那怎么办？你只要能够 send 得进去，他的版本就会跟着进去。所以这部分其实是不用担心说他的 version 是有问题。
那请问，因为我看过那个原厂的文件，说 MOS 2007啊，尽量不要把它，就是说，虽然说它 Document Library 的 Control 这边其实还蛮完整，但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 File Server 在用，因为它毕竟不是专门的 File Server， 它还是有它就是说过多文件或是过大文件的一些限制。那我不知道这方面在你的经验上是。
这部分的话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说，的确你目前现阶段来看的话，Document Library 它的确不适合当 File Server， 因为之前有蛮多的客户，他们有一种做法，就是说我的图档可能有400多枚，那400多枚怎么办？像东京威力这边，他们也有遇到一个问题，我的档案大概100-200枚，可是我同时间大家在传的时候，其实 MOS 2007它的速度就会很慢，它一定会很慢，因为大家都在传大档。MOS 2007文件库的上传容量是在2G。它最大容量是2G 超过之后，事实上你就会丢不上去，可是你会看到它会跑，可是它跑到一半它才会跟你说你上不去，因为你的容量太大了。那这一部分我们处理方式，我们会去利用 server farm 的用架构的方式下去做处理，我们并不会把这么大的档案直接塞到 folder 里面来，塞到document library 里面来，我们会由 MOS 去整 file server， 然后事实上你使用者所看到的这些文件库里面的这些资讯，事实上它全部来自于 file server， 因为你这样子做，第一个 performance 才会好，第二个你在后续的一些 大档的一些档案上传跟下载上面速度上面才会比较快。所以我们这边如果说你的资料量超过一 G 的话，其实我们就不是很建议你去把这些文件全部都塞到文件库里面来。我们还是会比较 support， 就是说用 file server 用整个架构的方式来处理大档的问题。
请问一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是我有跨国很多的，我跨国有很多的 country 的时候，那这个远端 access 是不是会很慢？
对。
啊，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建制？例如说是我要在不同的国家放不同的 server 还是怎么样？
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 global 一个 global 的一个处理方式的话，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如果你在全球总共有七个点，如果有七个点的话，事实上你可以在每一个点都加一个 server 放。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不采中央集权的方式，就是说我总公司可能在台湾，我就架了一个大型的 server 放，所有的人都连回来。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去考虑到一点，如果你的另外一个厂它是在越南，那个网络频宽很慢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提供的 solution 一样也是 Racker Center， 一样也是 Racker Center。 所以在我们之前的一些处理模式上面，就是说你每一个点都会有一个 server 放，每一个人他们都在他们自己的 server 放里面把文件做上载，但是每天的一个凌晨12点的时候，我的程式我的 tool 他就会开始去帮我做搬档，他会把我的档案全部搬回来我总公司的 Racker Center 这个网站里面来，他搬进来之后开始做归档，开始做归档。那在我 Racker Center 里面，我就可以去设定什么加密、解密。那你可以去选择说，我哪些东西是今天晚上要搬的，你可以用勾选的方式下去做处理。那如果我判断出来你今天要搬，而且你也有勾选，我就搬。
可是那搬回来的话，远端他的国家呢，是不是找不到？
不会，我们同样就是说，它只要一搬一移动，我们同样会有一份文件上去，上去之后文件的档案名称它一样会叫做已归档，那后面同样会有一个网址给它。
可是它变成要 access 回来台湾才找得到那个档案。
对。
那这样不是就变很慢？
这样子的话，其实你有几个方式可以下去做处理。如果你怕它速度真的很慢的话，你本机端那一个档案你可以直接留着，你不用 delete。 只是说我们目前的做法是说，我档案整个移转到我 Racker Center RC 里面来的时候，我为了要去确保我现在主要网站里面的一个容量上面的一个管控，我们会先把档案做 delete， 然后再以一份文件的一个 temporary 上传上去注记说已归档。那是不是你一定要这样做？不一定。事实上你可以搬档完了之后，我原始网站一样留住在我原始的这个 site 里面，那他们再去做处理的时候，其实也会是，也可以直接在他们的 server 放里面找到，直接在他们本地端直接把档案做开启。对。
请问我可以做 parsing 吗？做 parsing 就是你刚刚讲的问题，其实只是解决了上传那个国家跟我总公司之间的问题。那我第三地又要去抓这个档案的时候，我还是很慢的、啊。
对。
那你们有提供
parsing
的 solution 吗？
我们有一些 tool， 它是可以去解决，就是说它可以去模拟说你的频宽扩大的一些工具。我们有一些 tool， 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有
很多的客户，
可能包含就是说，包含他们也会有去牵扯到一些事情，就是说我今天我如果在远端，像越南、菲律宾那网络速度很慢的时候怎么办？那其实有很多的厂商他会跟你说，那你写的。有一些我知道的是，现在有一些台湾的一些做法的话，它是
直接编辑，
那编辑完了之后它直接会去做储存，等于就是说它会先储存在一个 temp 档里面，那一个 temp folder 里面的它储存完了之后，这个 temp folder 会接着再送回总公司的一些 database 里面，因为他们这样子做是为了要同步。可是我发现这样子问题是有问题的。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做？我们希望就是说尽量可以去模拟到整个频宽是扩大的，让你直接在 直接再把档案上传回来，或者是说你直接在开启的时候可以增加你那个开启的速度。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我们会用third party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像 VPN， 用 VPN 的方式直接把它连回来。因为目前有一些third party的一些 VPN 的机制，事实上它的速度是很快的，它在传声音也好，它在传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档案也好，其实在这一部分的话，甚至是你是网络上面的网络视讯电话也好，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品质是 OK 的。所以我们在目前所提供出来的两种方式，一种就是说跑 VPN，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说用我们这边所带出来的一个 tool 下去模拟相关的一些频宽，让你的频宽是变大的。正常，但是你超过十秒就不正常。在 MOS 2007里面哦，第一次 run 那支网页的时候会很慢，非常非常的慢。如果你的 database 里面资料量又很多的时候，那就会更慢，那就会更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它在 compile 的时候，你 SP 叉写完之后，你开始要第一次去执行的时候，它都一定要先经过 compile， 那这是一段 compile 的时间。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ghosted 跟 unghosted。ghosted page 它今天在 run 的时候，它一定要先进资料库。那你资料量又大的时候，它在找资料的速度就会很慢。所以它今天要吐出你那一张图片，或者说吐出你的 web part 的时候，它必须要花一定的时间在那边。所以在这边我们的解决方式，我们会先把 MOS 2007的所有的网页先 compile。我们会先 compile 完了之后，把它放到 cache 里面去，把它放到 cache 里面去。那下一次 user 他在读的时候，他事实上他读到的只是就是一个 cache， 他的速度就会快。那你网页快没有用，因为你的 DB 存取速度不够快，或者说可能很慢。那我们再去针对 DB 的部分去做 tuning。那你这样子 tune 完了之后，事实上在你的整个网页上面，它的速度就是 OK 的，会是很 OK 的。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实际运作一个多月以来，我遇到最大问题都是主管，因为可能年纪比较大，他眼睛老花，你看那个字的标点部分，他应该都是十号字，他希望我们找到十二或十二号、十四号字，我找不到地方可以填。
你有了，这可以调，你们去调。它里面有一个。它里面有几支 CSS 是可以调字的大小，有几支 CSS 可以去调字的大小。宣判的里面哦，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调字型大小，你自己去刻 CSS， 另外一个去改它现有的 CSS， 那些东西可以调。
我还要去找那边书的事情，因为我找了好几本书我都没找到。
我有啊。我等下，你等下没有给我，我再没有给你。
好，谢
谢。不会
不会。那个文件审核的部分，
对，
一定要用 Outlook 的引擎。如果是 Outlook 的引
擎，如果说你要在 Outlook 上面直接做审核的话，你就要2007。
这是2007多出来的。
对，这是它多出来的功能。
在那个中文 search 的部分，它有没有什么 improvement 的这个schedule 呢？因为现在中文的段词的部分，然后还是搜寻功能比较有限这样子。
中文的部分，对，它真的是很有限。那这部分的话，其实可以改啊，就是说其实它这一部分呢，中文社群你们会常常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比如说。
你今天你去查台湾微软，举个例子啊，你查台湾微软，你查得到资料，可是你去查台湾或查微软，你会发现你查不到，发现你查不到，或者是说你去查微软，你查得到，可是你查台湾微软，哇，查不到。那这一部分的做法上面的话， 有几个，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你可以去 keyword 关键字，你很明确的跟 SharePoint 的说台湾微软这四个字就是关键字，你就是要帮我把它列为是一组词，它就是一个字词，你就是要把我列为它是一组词就对了，我只要查这个，你就是要去帮我查这个东西出来。那甚至就是说你可以再做细一点，台湾或是微软那些东西，你必须用 keyword 关键字的方式下去做处理。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 SharePoint 它在做社区的时候，它会牵扯到编码的问题，它会牵扯到编码的问题。你台湾的国字它事实上它是 Big Five， 可是 SharePoint 里面它有几种编码， UTF-8 UTF-16 UTF 还有一个 UTF 不知道多少，忘记了，我可能回去查一下。它事实上它里面的编码有多种，所以你有可能会产出说你今天你在社区的时候明明都是同样一组有意义的词，为什么有时候会查不到。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会针对编码的部分以及关键字的部分下去做调整。那
甚至
微软在官网上面也有提供了一些相关跟中文有关的一些网页组件，或者说一些 service pack， 那些东西都可以去做hard fix 下去做修正。我们自己有写了一支
口，
我们自己
内部，
我们自己内部有去做一个，我们有去写了一支 batch 档。那一支 batch 档的话，事实上我们在东京威力那边也有做安装。那也就是说，你只要有新的网页，那每天凌晨的时候，它自动会有一个排程。那排程一起来之后，它开始会针对你今天所新增出来的网页下去做 GitHub， 它会开始下去做 warm up。那做完 warm up 之后，它事实上它就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已经把它 compile 过，所以对，就是让它跑一次。所以你的网站如果说网站数目很多，资料量很大的时候会跑很久，因为它会针对每一张网页先 compile 完了之后，第二天上班你 user 只要一去执行它就不需要 compile。 那你只要一执行完了之后，我所有的图、所有的 cache、 所有的一些文字网页全部都会先存在我 cache 里面。所以 SharePoint 在 web config 里面那个 cache 一定要开，那个东西一定要开，你如果不开的话，你的东西事实上你 run 出来会很慢，
而且你常常会发现图会 load 不下来，
图会 load 不下来，如果你的档案数量很大的话。那另外它里面有一些设定是可以去调的，比如说 cache 啊，或者说 cache 的话可能针对图档的部分、网站资料部分可以调，那本身它也可以再去针对这一套平台下去做调performance 的一些议题，比如说你的 object 什么时候要重新 reload 一次，你的 object 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要重新让它重新执行过一次，万一你的 object 死掉的话 crash 掉的话怎么办，那以及 RIS 上面也都可以调。所以 SharePoint 其实它有很多可以调的地方，包含它的 web config， 包含它系统本身，包含 RIS，
通通
都可以。那至于 warm up 的话，那部分的话可能就要自己写 batch 档下去做执行。是。
怎么样做到一定的点阅率？
依照点阅率来排序，是不是？社区的话，那边我们目前的做法是写扣的方式，去按照点阅率来做排序。那写扣的方式事实上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你去改它的 CAML， 你去改它的 CAML， 由 CAML 那边下去做处理。因为你社区出来的东西，事实上你先去到社区，你们回去可以试一下，就是说你到社区页面，然后先去查。查完了之后你会有一堆资料出来，一堆资料出来之后你下去选择编辑，你会发现它每一个 result 的一个结果都是一个 web part， web part 之后你可以去把它的后端的一个 schema.xml 那一个档案把它开起来，开起来之后你再去找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 CAML 的语法，针对 CAML 语法下去下不同的指令，然后把它换掉，然后它就会按照你点阅率的大小 list 出来。那如果你们觉得 CAML 不熟的话，那就是直接用刻的方式下去把它刻出来。所以总共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改XML， 一种是用刻的。还有问题吗？
不好意思，再请问一下，那个我们的 user 比较困扰是，他大量传文档的时候，他 default 都是 check out 这个 status， 那其他 user 就看不到他传上去的这个文件。
对，
那是要也是要写 code 去做这个吗？还是可以 config 出来？
写 event handler。
就用。
对，用 event handler 的方式，然后你 ADD 因为 event handler 现在有分 ED 跟 ING 就是上传的过程当中我要做什么事， ED 就是做完之后，那可能就是说你那边等到它上完之后 ADD in 完了之后，我再去补一个动作，就是 item update， 我去把它的一个 check in 的 status 把它换掉。对，那再来看到就是说，在东京威力这边的话，我们有去做到一个 multi language 的一些功能。因为在东京竹科那边的话，他们事实上很多高阶主管他们都是日本人，所以他们看中文或者看英文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负担。所以他们当初在整个 migrate 之后，我们就有去帮他做到一个多国语系的一些处理。所以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看到第一张 slide 中间的首页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英文，可是你可以发现这一张事实上是日文，这张事实上是日文。所以在社群那边我们可以去看到 TET Home 前面有日文，那甚至登录进来的人是日文，全部都是直接做转换。那在整个文件库里面，文件的一些处理上面的话，也全部通通是日文，全部通通都是日文。那这一种做法事实上跟 SharePoint 的2007里面的 Variation 的做法是不一样的。Variation 那边它可能会去设定相关的一些 Label， 然后你去分说英文、中文、泰文或是日文，然后不同的人进来之后看到的一个 Label 会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这边做法是不是？我们这边是直接转。所以你用 Variation 的方式下去做的话，其实你如果是英文，你到泰文去，你会发现你这边的下拉选单还是英文，因为你的主网站是英文。那如果说我用我们这种方式下去做处理的话，是所有的一些功能表，包含这一些 toolbar 的一些 menu 全部都可以做转换。所以这边的做法事实上跟官方他所提出来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标签的做法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对，这边一定要写扣。
因为我想变化这个在网络上讨论的蛮激烈的。
哎，对。
那没有办法有效的
解决。因为接受度不高啊。
所以这边就用写扣的方式去改，去目标方
向。对，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哦，变化这个东西事实上它比较适合在 global 的公司。它比较适合在 global 的公司，因为变化它的做法它有一点类似，就是说，比如说我有四个点。台湾、日本、美国跟英国，我每一个点它会有自己它的一个标签，它每一个人它会有自己它一个标签。那每一个标签里面，如果说我的变化做完了之后，其实你看到的应该是前面这边会有一串，但是后面可能会有四个点他们自己的一些相关资讯。那每一个点都会有一个 administrator 自己下去做管理。那我如果在法国，我的 IE 设成是法文，我进来之后我就只能够看到法文，我别人的我就看不到。但是法文的资讯跟英文的资讯不一定是相同的，因为那个是随地区性，他们自己内部的管理人员他想要怎么去做调配就怎么做调配。 所以我在我的认知里面，变化这种东西，做多国语系实际上跟一般使用者他们在认知 multi-language 这一段是有些微的落差，是有些微的落差，所以我们最后才会直接下去用科的方式去让他把所有的 toolbar 甚至文件库 list 清单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直接做转换，直接做转换。所以你如果只要切换到英文，你这边马上就会全部变英文，如果切换到泰文，全部都变泰文。
这边有个问题是关于那个时区的哈。
对。
这个SharePoint 它上面有没有办法自动判断这就是时区吗？
没有。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那个八个国家，那每一个人都要换算成台湾时间，或是换算成美国时间，美国有四个时间，就是有什么 solution？
你是说 user login 之后要自动转换？
像上面的这些时间吗？
你是说？
比如说那边有个
这边吗？
对。
嗯。我这样讲好了，你现在看到这个东西，你现在看到，我这样问好了，就是说，你们觉得这一份文件有几个 modify 的时间？有两个。它总共有两个 modify 的时间，一个是你在本地端看到的时间，那如果你再用 API 去捞，把这份资料捞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它还有一个时间，它还会有一个时间，那一个时间是太平洋的时，那个太平洋时间，它是我们这边是加八，所以等于要再减八回去，它再减八回去，所以这份文件对 SharePoint 来讲，它有两个时间。那如果说你要去换算的话，我会比较建议你，就是说你可能自己再去加一个栏位，加一个栏位，那它文件 upload 上去之后，我去抓它的系统时间，然后再把这个值直接补进去。那这部分其实你还是要写 event handler 下去做控管，对，因为它预设并没有让你说自动去判断说啊你人在哪，然后我就去帮你改时间，因为它这时间你表面上看起来它是抓系统时间，可是就像我刚刚所提到的，它这一份文档其实就有两个时间，一个是我们台湾当地的时间，一个是他们另外一端的那个太平洋时间，所以时间转换上面的处理的话，其实在我们写 webpack 或者说写一些相关的一些 event handler 上面是很难处理的，因为有些时候你捞出来的东西，事实上你要再去换算那一个时间，你才有办法算到你想要哪一个时间。
因为 WePA 里面有一个 calendar 嘛，
对，
现在 calendar 就只能处理一个时间了。那我们现在多时区呢，那个 calendar 根本没有用。
calendar 的话，你这部分我会比较建议你，就是说你直接用 WePA 的方式下去做处理，自己去写一个你们比较适合的 calendar。因为在2007里面的 calendar 事实上可不可以做很多的变化，可以，可是单就时间这一点的话，其实你们花太多的功在那个 calendar 上面，你们可能最后你们并不会得到有相关的 solution。 那你与其去研究那个 calendar， 倒不如自己重新去刻一个 webpack， 或者说写一个 ASP 叉的网页，直接把它包进来会比较快。接下来看到就是东京威力他们里面，其实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他们有去整合到一个 RMS 以及就是一个 Exchange Server 2000的一个整合。那 RMS 的话，我们在这边可以或者做了一个，他们在 RMS 里面，他们事实上他们有去做一个 policy 的一个 template。 那这个 policy 的 template 的话，其实我们在这边我们并没有直接去做套用，可是在他们内部里面的话，事实上我们可以去选择 template， 然后直接来针对这个文件库下去做使用。那我们在这边事实上只是很简单的去列出来一个 config 的一个设定画面，那它的 title， 它的 policy title 叫什么，然后它的 description 叫什么，那另外我们下面底下会有几个选项可以让 管理人员下去做勾选。所以在整个 RMS 里面的应用上面的话，可能就会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所有的文件丢上来，每一个人开起来，它可能就只有一个 read 的一个 permission。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可以让你直接在 document library 上面直接去选择你 RMS 加密解密的一个 template， 我直接让你去做套用。那套用完了之后，你整个文件库就会去 follow 到 RMS 的一个 template 里面去。那它所有的权限就会依照 template 下去做处理。那另外一个，这边是我们有去做到一个Exchange 上面的一些跟我 Document Library 里面的一些名字上面的一些内容的一些网址的对应。那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子做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只有一个原因， User 他不可能去很清楚的记到说你的文件库的 Email Address 是什么，所以我们这边会去设一些相关的一些别名。那你只要能够把一些 keyword 关键字打进来之后，它其实它就可以很快的去找到它文件库的 email， 然后直接点选之后，直接就可以把文件直接 send 回来，直接就可以把它 send 回来。所以这一部分的话，事实上我们在 Exchange 2000里面，我们有去做一些调整。那包含在MOS 2007里面，我们也有去做一些调整。那再来这边的话，则是一些在 Exchange 里面的一些 alert 的一些处理的一些方式，就是说我们也有去运用到一些 Exchange 2000跟 MOS 2007所整合的一些alert 的一些功能。那我们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再麻烦 Robin 这边看他是不是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说他们在整个 alert 以及整个 Outlook 的一个线上签合方面，他们这边到底是怎么样去向你做处理？
有关SharePoint 跟 MailServer 等的啦，就是只要有很多种方式，有分主动式跟被动式啦。有主动式是说，你是属于签合者的话，当你文件 upload 上去的时候，你是 owner 的话，他都发封信给你。然后就是可以去，就可以主动去签合。被动就是说，我要去订阅，就是类似2003有 Allow Me 的那种功能。所以说，我们大概分这两种形式，有关 Mail 的应用部分。
在 Robin 他们这边的话，事实上我们在整个流程上面的一些客制上面，其实我们目前有在帮他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文件的一些加回签。那因为他在本身他在 Workflow Foundation 上面，其实大家有用过的人都很清楚，他并没有 tool， 他也没有什么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资讯 information， 他只有提供了一堆的 API， 所以在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在去年他们升级完了之后，其实他们目前所用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flow 的一些流程，事实上他们用的还蛮凶的。那我们在这边的话，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在用一些 SPD 的一些SharePoint Designer 2007的方式，在做一些流程上面的一些客制。那有哪些客制呢？它可能就包含就是说，当我这份文件 maybe 它是一个费用申请单。费用申请单它今天它的金额如果超过多少的时候，我就必须要转成给谁下去做处理，那这一部分的话，你说在整个它预设的 default function 有没有办法下去做处理，坦白说是做不到的，它是做不到的，除非说你用 SPD 的方式下去做修改。那因为转成之后，你可能在整个流程的关卡当中，你可能还需要有一些加回签。那加回签这一部分的功能，因为这个版本我们在这边所升级的版本是 English 的一个英文版本，所以它并没有加回签的功能，亚洲区的版本才有加回签功能，英文区的版本并没有。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我们还有再去做一些客制，可能是用 VSTO 的方式，那甚至就是还有一些 Visual Studio 当内2005的方式来去做一些额外的一些客制。所以在你们看到的那个画面里面，可能你有看到十几个流程，但 但是里面这些流程里面事实上有些它是属于 default function， 那有些东西事实上是属于他们自己内部我们已经有经过客制的一些处理的一些流程来下去做处理。那在 RC 那边的流程的话，我们就直接是套用它预设的一些流程的一些处理方式下去做处理。所以在 Robin 他们内部的一些处理模式上面的话，其实就是流程上来上去自动判断，因为可以选嘛，选完之后它就会 follow 我们客制的流程，或者说它 default function 的流程，直接去把这一些东西流程直接去跑完。所以中间过程当中可能就会还会有一些加会前的一些机制在里面，那跑的过程当中全部通通是用 email 的方式直接下去做联系， email 的方式下去做联系。那至于击吹的部分有没有击吹的部分，其实目前我们并没有客制化到这一个段落，客制化并没有到这个段落。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很单纯的流程跑完，跑完之后中间过程加会前串前，跑完之后直接把它送到文件库来。那跑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文件库又会再去做一个设定，如果它的 status 是 in progress 的时候，正在处理中的时候，我们事实上那一份文件是不会显示出来的。所以等到它整个都已经处理完了，处理结束了，它到我的文件库里面来的时候，它就多一个 label， 多了一个 barcode， 那甚至会把它 status 改成 complete。那当我的值等于 complete 的时候，这份文件才会直接 display 出来，显示出来。所以在整个东京威力里面的这些案例的话，事实上目前我们等于是一个 phase one 的一个处理结束。那我们在整个 phase one 的处理结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几个目标就是说文件的一些处理流程，还有一些 RMS 加解密跟通讯面的东西，我们都会做一个很简单的类似一个 infrastructure 的一个建构跟一个 site 的一个建制。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等到我们 DM 的部分都已经处理完成之后，我们接下来可能我们就是会朝向一个知识管理，知识管理的方式来前进。那虽然说在整个文件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里面目前已经有隐含了一些知识库的一些应用。那知识库里面的应用的话其实也是很简单，就是说我文件库里面上传，那当然流程的部分都是可以共用的，流程的部分都是可以共用的。因为我们里面就是我们刚上一堂我们所提到的，我们是用 future 的方式下去做处理， future 方式做处理之后，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哪些网站它要启动这个 future， 我并不是每个网站都要启，我只要用到就会启。所以在他们知识库里面事实上这些 future 你只要一启动之后，它所有的知识文件也会跟着流程的一些处理模式 maybe 加回签或者串签处理完了之后，他们才会把这一些文件直接做上传。所以在整个 Robin 他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企业使用案例上面啊，事实上其实感觉上让大家觉得说可能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好像就是比较 default function 的感觉，可是事实上在他们里面内部他们事实上已经有了一些大量的客制，包含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就是 RMS 的一个 temporary 的一些选择，或者说一些 flow， 我们可能用 SPD， 我们可能用 VS.NET 2005下去刻出来我们所要的一些流程，那甚至是一些 alert 上面的一些目前看到一些 alert 上面的一些调整等等，那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已经有经过一些相当程度的一些客制化，那包含 content database 的一些容量的一些规划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他们目前企业内部所应用到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范围。那在最后的话，我们希望就是说由 Robin 这边来帮我们提供一个就是说在整个 MOS 2007里面他们导入结果之后，然后包含这么多的一个客制化里面，他们到底为他们生活上面以及工作上面他们有带来了哪些一些便利性。比如说可能以前送公文的时候可能是 有一个小妹在那边跑的传送。那目前来讲的话，整个 Robin 他们内部，我们由他们那边来实际体验一下，就是说，哎，2007导入之后，是不是时间真的减少了？是不是 training 的时间也变少了？那是不是真的整体的工作效率提高了？
谢谢伟硕。有关于我们导入2007之后带一些效益啊，第二是安全性啊，因为 Super 2007上面可以做到 item level 的 security 管理，也可以跟 RNS 做整合，对我们公司而言，文件跟文件上面的参数啊，或者文件上面的内容啊，是公司的命脉啊，所以就带给我们公司很好的 security。第二，方便性跟效率啊。以前的话，每个 BU 都要求我们客制化一些 web 网站，现在我们不需要，我只要可以催你个4个小时，它可以做出一个蛮像样的网站，就是听赛的方式吧。嘿，就是、说带给我们效率也算是减少我们蛮多 IT 的开发的时间了、啊，我们可以专心做一些比较重要的 project。就以上这两点啊。
好，那我刚刚有听到，就是说 Robin 他有提到，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在本身里面，其实根据我的了解，因为 Robin 他跟我配合大概3年到4年的时间，那我从2003开始就是跟他们一直在 co-work， 一直到去年，一直到今天都是一样。据我的了解，他们在 SPS 2003的时候，事实上，就像人家在讲，他们要什么功能什么都没有，也就是。十行欠十一行啊，大行拢无就对了，因为他们觉得 SPS 2003要改不好改 ，Web 要写很难写 ，debug 查不出来。那算到最后，大家都是坦白说，他们自己内部的员工对 SharePoint 有一个名字叫做 Shitpoint， 对，对，那因为什么东西都不好改，那流程也没有，那流程也没有，那只能跑一阶。那一阶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意义了，那就到那一直到2007去年开始，前年年底 ，Robin 这边他就已经开始在 survey 这样子的一道产品。那其实我也尽力的到他们公司里面去做一个 presentation， 跟他们讲说，MOS 2007有多好用，多好用，多好用，多好用，那多方便，多方便，多方便。那其实 Robin 这边也跟我这边也其实也配合的还蛮不错的。因为他们事实上有真正去了解到 MOS 2007里面提供了那么多的一个 Web App， 那甚至是听完微软的一些 Seminar 之后，他回去实做出来的一些结果，他发现真的 MOS 2007他事实上他那68个 Web App， 其实你兜一兜就可以做出他们想要的一些东西。那当然你只要 Web App 能够像堆积木一样把它兜完之后，事实上客制化程度就很低，客制化程度就会很低，那事实上整个 performance 上面也会很好，所以他们觉得他们 IT 人员的 loading 真的是已经降低了，因为他们事实上内部有很多 BU 里面的一些流程都是由使用者他们自己把它拉出来的，因为流程部门里面的人最清楚他们要什么流程，那甚至 info pass 的部分，他们其实内部有些 BU 也有在做使用，直接在线上直接把表单填完，直接做签合，直接做送审。那唯独几个比较需要客制化的部分的话，包含的就是文件栏位的一些扩充，可能就是说 ISO 一些文件编号的一些处理，以及就是整个容量控管的一些方式上面，可能需要由我们这些厂商 partner 来跟他做一个配合之外，其实刚刚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由他们自己内部的 BU 人员。90%都是由他们自己拉出来的。那 Robin 这边他比较高兴的就是说，整个东西 user 自己做掉，那他们这边事实上只要去负责到整个系统的一个 performance， 整个系统的一个稳定度，那不要让它 crash 掉，这样他们的工作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在他们这边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 training 的课程，我在2003可能要上个3天，可是2007其实半天就结束了，其实半天就结束了。那对他们来讲，在整个 training 的时间上面，成本当然是降低了。开发上面的话，我们在过去2003里面，我们可能开发的时间可能会3天，可是在2007里面，你可能只要半天。 那在整个时效上面，甚至连 Robin 他们自己的程式也都是有些地方也是他们自己去处理掉，包含 report 的部分，或怎么样去用 reporting service， 然后去怎样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 report view 的一些 webpack， 直接应用在他们的一个管理面上面。那这一部分其实我本来想要卡图的，可是因为这部分有牵扯到他们内部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机密性，所以那部分可能也不便公布给大家看。那只是说他们目前内部来讲的话，大致上 SharePoint 的六大功能全部都使用到，包含了 Portal 的一个网站的一些范本，他们目前也在请美工制作中，所以他们也很希望就是说能够把 Portal 的六大功能全部应用在他们企业上面，全部应用在他们企业上面，那每一个人的工作时数事实上都降低了，因为这套平台几乎解决了他们内部文件管理的需求，解决了他们企业内部文件管理的需求，那甚至在知识分享上面是他们也都已经处理掉了。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 RSS， 他们实际上里面 RSS 也有用到， RSS 的部分也有用到，那甚至他们有简讯发送的功能， mobile 的功能，那这一部分我们也有稍微去应用到，就是文件上传之后，它已经不是很单纯的去用一劝举的方式下去做处理，并不是，因为今天这个人他可能已经请假了，他可能需要用 mobile 的方式下去做处理，所以那这一部分的话，事实上你只要文件有变更，事实上我的 mobile 自动就会发送简讯到我的手，发送到我的手机这边来。所以在整个东京威力里面，除了最基本的文管流程，还有一些相关文件的权限设定处理之外，事实上整个 portal 已经有整合到了一个比较初阶的一个 mobile 即时通讯的一些功能。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刚刚您所提到的，就是说，我今天设计出来的东西，我要 Word 排在前面嘛，那其他格式排在后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你去把资料移转到你 SharePoint 的2007的文件库之后，你会查不到。对，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刚刚所提到，就是说几种方式，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你可以下去客制化一个 webpack， 然后下去做一些文件 type 的一些处理。那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去摄取完了之后，你直接在你的搜寻页面里面直接去 edit 这个 page， 然后直接把搜寻出来的这个结果直接去更改它的 XML。 也就是说，当你可以去设定它的 SQL 语法，就是说 CAML 的语法，就是当你的文件 type 如果是等于是 DOC 或是 DOCX 的时候，你要排在最前面，然后再去用 CAML 的方式去把那一串程式语码直接 copy 上去之后，直接按确定，直接做储存，这样就可以。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文件会找不到的原因，第一个就是 index 的部分， index 的部分如果你没有做完整的话，你可能会查不到，所以你一定要做完整的一个 index。 那另外可能是你的副档的格式，副档格式 default function 的话，你只有支援到 doc.doc.xls.ppt， 也就是 Office 2003之前的版本。2007 doc.x 跟 xls.x 还 还有 PPTX 这一种新版本的这种格式，你必须到微软的官网上面去 download 一个 iFilter Pack， 上面会有跟你注明说它目前支援的格式有哪些，它可能有，它就是有最新的 Office 2007的一些文件附档，支援文件附档格式、ZIP 档格式，甚至是 Visual 的档案格式，通通都有。那如果说你 iFilter Pack 那一支程式没有抓下来 download， 直接下去做注册的话，其实你在查 DOC 或是查 LS 查 PPT 查这样子的档案的时候，有可能会查不到，有可能会查不到。那你做完了之后 ，index 重做 ，index 重做做完，整台主机重新开机，开机结束之后就可以了。所以在你们那个 Word 要排序的部分的话，可能就是用斜扣的方式，或是去改 XML 的档案格式下去做处理。
就是您在推这个 MOS 2007的时候，最常碰到的这个相类似的产品可能是什么？然后 MOS 2007的优势大概会在哪个地方
？OK， 我在推 MOS 2007的时候，其实我最常遇到的那些 vendor， 其实大部分都大厂，可能是 IBM， 可能是 Infosys， 可能是还有一些就是像一些比较大的厂商，但是我常常跟他们对打都是 IBM， 因为 IBM 它事实上它有出了一套平台叫做 FileNet P8，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它是一套 FileNet P8， FileNet P8 事实上它就是跟 MOS 2007是一样的，它也是在做文件管理，它也是在做知识管理，甚至是有跟 Lotus Notes 最新的版本，它已经有支援到 Wiki 跟 Blog 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其实它只是名称不同，做法不同，但是事实上功能性却是完全相同，功能性是完全相同。所以我在逐科在推的时候，其实常常有人会拿 IBM 的 Lotus Notes 跟 IBM 的 FileNet 来跟我做比较，甚至 Banking 的行业更多有一些 FileNet 的一些需求。那其实你这个问题客户也常常会问我 MOS 2007跟FileNet P8 还有 Infosys 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文管，还有 Lotus Notes 有什么不一样，有哪些优势。第一个 MOS 2007它是全球第一大软体厂商出的产品，所以这间公司绝对不会倒。那它的产品事实上它也整合了一个一些相关的一些 Office 系列的一些东西，一些 client 端像 Word、 PowerPoint、 Excel 这样子的一个 application， 所以它在使用面上面来看的话，其实对使用者来讲它是很好处理的，它是非常好处理，非常好上手。第二个 MOS 2007它的 performance 的确比 FileNet P8 Lotus Notes 要来得好，这个东西事实上是我自己测试出来的结果，那也并非不是因为我今天是 MVP 所以我才跟你们说这样，而不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客户端真的有实际去 run 过，客户端他拿了好多个压车工具出来压我的 MOS 2007，压别人的 IBM FileNet P8， 他就是要去压出来说到底谁的数据好，但是事实上测出来的结果的确是我 MOS 2007的 performance 真的比较好。那另外一个 MOS 2007它事实上它的扩充性很高，它的扩充性很高，其实微软周遭的一些相关产品，包含 communication 通讯，包含专案管理，你说要不要开发客制？不需要， OCS 装好，我的 MOS 2007自动就跟我整合了，然后 Exchange 装好，你说要不要开发？不需要，设一设它就整合了。 Project 要不要开发？不需要，设一设就有了。那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你设定之间，其实就可以做到你所想要的一些需求。那我觉得对于开发人员来讲，在未来整个资讯的趋势来讲，事实上 IT 人员的 loading 它不是越来越重，它应该是要越来越轻。 IBM 的 Prada 或是 Infosys 的 Prada， 其实他们的着重点还是在开发，他们着重点还是在开发，开发势必导致企业内部成本增加， 你唯有把你的 IT 人员的 loading 整个移转到 end user 的时候，你在你整个 IT 上面的 cost 才会减少。客户要的，企业要的，他只是要利润，他只是要他有赚多少，他并不是要花更多的人员去花这些钱来 maintain 一套 IBM 的一个平台，一个 platform。 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第一个 MOS 2007讲比较现实一点，就是它省钱，它好用，它 performance 高。那 IBM 的话 maintain 人员贵难找， maintain 人员贵而且难找。那另外一个真的它的 performance 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我自己实际有 run 过，我自己也很清楚。对，那另外一个 MOS 2007它的整合性非常的具有弹性，非常的具有弹性。那另外就是资源真的很多，资源真的很多。那以 IBM 的平台或者其他厂商所开发出来的平台，事实上并没有那么高的一个 support。
请问好，就是公司在 implement 的时候，我其实我在 report 上面我是用 SSRI 的技术在做，
是，
但是我发现微软很奇怪，它 SP2 出来之后，其实它 SSRI 还是没有办法直接 SSMOS 上的 list， 你只能够用 CAML 的语法去把这些资料去圈出来。可是其实 CAML 语法其实还蛮不好写的，而且可以参考的资料又很少。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公司内部是透过 third party， 就是透过那个 Analysis 的，
对，
它的那个 third party 的套件来做。那个就写得很好，那个直接用 select 的方式可以把 list 都捞出来，然后 join 的方式也都做得到。那我就觉得为什么反而微软他自己的 SSRI 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我想知道说你们在这方面的 solution 有没有其他的选择性这样？
第一个来讲哦 ，SharePoint 我一般会建议客户不要直接去动到他的 database， 不要直接去动到他的 database。为什么？即便你去下了一个很简单的指令叫 select 信号 from 一个 table， 你下完了之后你塞了一笔资料进去，你 insert 了一笔资料进去。塞完之后，跟你保证，你的网站马上就 crash 掉，马上就 crash 掉。但是你在塞的过程当中，你不会得到有任何的 error message， 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真的塞进去了。可是你网站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它真的是 crash 掉。那 crash 掉之后 ，SQL Server 跟 MOS 之间做了什么事情 ？SQL Server 把你的资料砍掉，所以你再 refresh 一次，它就好了。所以我的意思在讲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 MOS 2007里面的开发过程当中，不要去碰到 database。MOS 2007里面它的正统做法是，我在存取 database 的过程当中，我今天可能有一只 webpack， 它去存取我的 database。我在存取 database 当中，我中间会去 create 一个 customized 的一个 list， 客制化的一个清单。我这个清单在做什么用？就是我的 database， 这个就是我的 database。 所以我以我来讲的话，我如果去用到 SRS 这样子的一个 reporting service 这样子的一个功能的时候，其实我会利用客制化清单去把我要做分析的一些动作、一些资料全部都先塞到我的 list 里面来。我的 SSRS 这边的话，我捞的资料就会直接从这个客制化清单里面把它捞出来，直接做分析，直接做 report。 所以我们的做法事实上是中间会隔了一个客制化清单，那客制化清单这边它自动会去捞我 database 里面的资料，捞出来之后会把我的栏位塞起来，塞起来之后我的 reporting service 这边它就会自动去把客制化清单里面的资料选出来，选出来之后直接下去做一些报表的一些呈现。那至于 CAML 的写法，的确它很难写，它真的不好写。所以在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我们有一些国外有一些公司，他们有出了一些软体，那这些软体是可以直接让你直接去勾选说你要查询哪几个 table。那你查询完了之后，你直接下去做执行，执行完之后它会帮你产出一个 CAML 的 code， 那你只要去使用 SP Query 直接下去下那个 CAML 的语法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 那只是说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是比较正统啊，那可能会比较麻烦，可是事实上整个执行起来它的一个 performance 会比较好。那另外一种方式是我又重新 create 出来我自己的一个 DB， 我先进我的 MOS 里面网站去把资料先捞出来，捞出来了之后我 reporting service 直接存取这个 DB， 然后从这个 DB 上面直接把报表调出来。但是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就是你必须要安排一个排程，随时的进你 MOS 的 DB 里面把资料捞出来，捞到我要查阅报表的地方，然后我再用 reporting service 再把资料做呈现。我们的做法大概是就是这两个。那只是说你们在做 customized 的那个 list 的时候，你们必须要评估一点，就是说在最早之前我们有提到 SPS 2003有限制，有限制，但是 MOS 2007一样有限制，但是它的限制范围的宽度很宽，宽度很宽，所以你们可能还是必须要去考虑到，就是说我今天我这些资料量是不是会很大，如果会很大很多的时候，你们还是要重新开一个 database， 然后去 create table， create table。 那事实上像 document library 里面的话，它文件库数量可以到500万份，对，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它的限制可能必须要去注意到，可能必须要去注意到，要不然的话其实你们可能会去踩到它的一些陷阱。那今天的一些整个的一个 session 里面，我们总共会有一些那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就是说在整个 SPS 2003的升级里面，它的整个一个步骤，还有一些处理的一些方式。那方式的话，其实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那五点，就是那五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整个 MOS 2007它到底能够为企业内部带来哪些的一些效益跟企业的一些竞争力？那效益的部分，当然就是成本，它真的是降低了。那在整个 training 上面，使用者操作上面，他们的接受度真的也提高了，因为好用嘛，而且方便。那在整个企业竞争力上面的话，这边就会去整合到，就是说后续我们对整个文件上面的一些使用性、有效率，或者是说一些承接到我们知识管理的一些，像比如说奖励制度之类的东西，由那边知识管理去下手，去做一些分析，去做一些处理。那在整个 slide 里面，我这边有列了一些微软的
一些参考网址，
那它可能包含了一些 MSDN 的，还有一些 TechNet， 还有
一些就是跟
Office 有关的一些 SharePoint 的一些网址。那所有的一些资料都可以从这些网站上面直接下去，就可以直接找得到。那另外我们这边有参考了几本书哦，那这边书都是国外的一些原文书籍。那它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些你在操作 MOS 2007的一些小技巧，那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更加的便利，让你们在整个操作上面、使用者 training 上面、使用者使用上面可以更加的一些方便。那这边的话是一些相关的一些微软的一些跟 SharePoint 有关的一些网址 ，TechNet 上面的一些网址。那以及我们这边有推荐了几个台湾不错的部落格，比如说像是一些点部落啊，它里面其实就有一些跟 SharePoint 有关的一些讯息都有在里面下去做处理，那有帮人家做一些回复资讯的一些讨论的一些功能。那最后一个这边是我自己的一个部落格，那可能还有一些 MSN 还有一些 mail， 那如果说你们有一些相关问题的话，其实你们等一下可以直接来问我，那或者是说你们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其实你们也可以发 mail 来直接来跟我做询问。那另外最后一个就是在微软 TechNet 上面的一个技术论坛里面，我们有一个 Office MOS 2007的一个 forum， 那 forum 上面的话其实问题还蛮多的，那也有一些我们也有一些版主在上面做回复，包含就是 NG 他平常也会在上面回复，那我这边也会在上面做回复。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其实这边也是给你们去找到一个 MOS 2007的一些 solution 的好地方。